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7月24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5日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基亚什会议称要全力应对英国脱欧造成的冲击，国际奥委会决定不全面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参加奥运，俄罗斯体育部长表示大部分俄罗斯运动员将前往参加里约奥运，德国又爆杀人案，一难民用弯刀杀死一人杀伤两人，美国民主党代会将正式提名希拉里为总统候选人，南海议题东盟外长会议公报受阻，印度拒绝延长中国官媒记者签证，中国洪灾超过1000万人受灾，数百人死亡失踪，昂山素季可能8月出访中国，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传自杀攻击，至少15人死亡，慕尼黑血案策划1年，少年枪手随机杀人，第103届环法自行车赛落幕，英国人克里斯多夫·弗鲁姆连3连冠。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在中国成都举行的基亚什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周日闭幕，会议发布声明对英国决定脱欧造成的经济风险表示担忧。路透社的消息说，与会的各国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一致表示，英国脱欧之后将动用所有可能的政策继续努力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基亚什财长以及央行行长成都会议发表的声明还谴责最近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并且表明要封锁恐怖活动资金的决心。基亚什会议还提出了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到中国，但是会议要求面对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此外，会议并且再次确认要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路透社说，这是英国公投脱欧以后首次举行基亚什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会议要求英国与欧盟维系紧密的联系，同时警惕英国脱欧引起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与会的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表示，英国退欧所引发的不确定的因素将会随着未来岁月英国明确与欧盟未来关系而消失。基亚什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的声明还指出，经济下行风险大，金融市场将持续较大的波动，今后在密切关注脱欧谈判动向的同时，能否通过各国合作来消除前景的不明朗将成为一个课题。声明再次确认将动用货币金融政策、结构性改革等等所有可能的政策来支撑经济的增长。在外汇市场激烈变动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认识之上，各方继续保持一致。声明还进一步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出钢铁产能过剩是需要共同应对的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并且认为政府的补贴将引发市场的扭曲。这是基亚什会议首次在声明当中提及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对中国政府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采取的积极措施表示了期待。他指出，基亚什声明提到商讨产能过剩问题的国际会议，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将参与其中。另一方面，麻生指出，英国决定脱欧之后，人民币汇率与英镑一起下跌，考虑到人民币贬值可能导致中国的资本外流，他担忧地表示说，如果不妥善应对的话，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国际奥委会在周日宣布，不会因为俄罗斯爆发禁药丑闻而全面禁止俄罗斯的运动员参加下个月开幕的里约奥运。路透社的消息说，国际奥运会指出，俄罗斯运动员能否参加里约奥运将交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来确定。国际奥委会决定不对俄罗斯国家队整体实施禁赛。法新社的消息说，俄罗斯体育部长周日对奥委会的决定表示感谢，并说大部分的俄罗斯运动员都将前往参加里约奥运。此前，俄罗斯国家田径队深陷兴奋剂丑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周日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国家队是否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问题。会后，国际奥委会公布不全面禁止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国际奥委会说，除了个别运动员之外，俄罗斯田径运动员都不能参加里约奥运，因为国际田联已经取消了他们的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周日中午与执行委员会成员展开了 训示会议，在会议结束以后宣布做此决定。国际奥委会表示，将会拒绝不符合各单项体育联合会规定的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而各国运动联合会有权依据自己的规定排除整支俄罗斯代表队参赛。瓦辛社的消息说，在国际奥委会做出上述决定之后，俄罗斯的体育部长周日对奥委会的客观决定表示感谢，并说大部分的俄罗斯运动员都将前往参加里约奥运会。为期四天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周一起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举行，届时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正式接受党内提名，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主流政党女性总统候选人，在11月8日的总统大选当中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对决。据本台法语组晚间新闻说，民主党代会的日程将包括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或者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的助选讲话。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显得更加团结，而共和党的分裂在本周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则是暴露无遗。另外，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现任总统奥巴马以及副总统拜登等都将先后登场，为希拉里及其副手佛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卡恩助阵。希拉里将会打出好莱坞团结还有族裔三张牌，为金秋选战确立基调。美国总统奥巴马新近再次指地产大亨特朗普在外交领域仅仅具有业余水平。不过，民主党代表对提名过程的争执以及希拉里阵营电邮暗示民主党曾经试图压制声势鹊起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希拉里将获提名、民主党亟待营造团结形象之际，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满的情绪。许多选民认为，桑德斯为争取提名的时候没有获得公平的机会，替这位自封为民主派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抱不平。希拉里将面对共和党对手特朗普，希望吸收这些票源。特朗普在推特上就表示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外泄电邮，泄露了企图推翻桑德斯的计划。希拉里则是表示，下周在费城，我们将会为国家提出截然不同的一个计划远景。德国杀人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慕尼黑还在悼念枪击案死者的同时，一位难民周日又在罗伊特林根用弯刀杀死一人，又杀伤了两人。凶手现已经被警方逮捕。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杀人案一案未平，一案又起。就在慕尼黑还在悼念枪击案死者的同时，一位难民周日又在罗伊特林根杀死一人，杀伤两人，凶手现已被警方逮捕。据德国图片报报道，一位21岁的叙利亚难民周日在罗伊特林根内城区用弯刀杀死一名女子，杀伤两人。据称，该难民和女子发生口角，随后用弯刀捅伤女子，严重刀伤导致女子丧命。之后，凶手还杀伤了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图片报报道说，死亡女子是位波兰人，且怀有身孕。凶手和死者均在一家土耳其肉夹馍快餐店工作。该凶手来德已有一年半，警方正在调查凶手和死者的关系。警方同时表示，杀人事件非恐怖袭击。有关周五慕尼黑枪击案的调查也有了新进展。据警方消息，18岁伊朗裔德国人为乱杀无辜做了一年的准备。犯罪手枪从所谓暗网上购得，来自斯洛伐克的子弹本非实弹，后被改装成实弹。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35人受伤。就在7月18日，一难民在前往维尔茨堡的火车里用斧头和刀具砍伤4名香港游客。德国在一周内遭遇3起砍人杀人事件，引发人们有关德国能否承受这许多难民以及移民融入社会是否成功的思考。但这两个话题在德国都是棘手话题。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第103届环法自行车赛周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落幕，英国人克里斯多福·弗鲁姆三连冠，法国选手罗曼·巴尔代则是夺得了总分第二名，这也是本世纪以来第三名法国自行车手登上领奖台。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英国车手弗罗姆无疑是本次环法自行车赛的佼佼者，这是他连续三次在环法自行车赛夺冠，也是他所在的天空车队第四次夺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环法赛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星期天上午开赛，从巴黎远郊的香地宜开启，傍晚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前发起冲刺，在连续发生几起恐袭事件后，著名的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处于高度戒备之中。不过第103届环法自行车赛整体上进行的安全顺利，没有出现较大的问题，甚至连得最高奖的人也不出预料，31岁的英国选手弗罗姆三连冠，唯一的例外是25岁的法国选手巴尔代夺得本次大赛第二名。弗罗姆胜利后像往常一样强调，这是他所在的英国天空车队的集体胜利。的确，弗罗姆和他的天空车队的黑衣队友在爬山阶段就抵挡住其他车手的进攻，随后在其他几个关键赛段保持了领先优势。环法自行车赛主席布鲁勒姆认为，弗罗姆表现不同寻常，他的队友们则帮他抵挡住其他车手的进攻，封锁了赛程。自从英国车手布拉德利·魏金斯获得2012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成为首位获得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的英国车手之后，除了弗罗姆2014年中途摔倒落伍，英国天空车队一直是环法自行车赛的优胜者。行家认为，英国天空车队发明了新的教练方式，在每一个阶段的比赛中，弗罗姆的队友都分别承担重任，节约其他队友的精力，为发起总攻做准备。本次比赛总分前十名，英国选手就占据一半，这是环法自行车赛首次出现的情形。弗罗姆2015年虽夺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但也引起过激烈争议，有极少数观众甚至对他怀有敌意。不过弗罗姆这次征服了法国观众，受到大家的欢迎。弗罗姆夺冠后在香榭丽舍发表讲话，感谢法国观众的支持，并向尼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表示慰问。他说，人们喜欢环法自行车赛是因为围绕车赛的热情的观众，以及沿途美丽的法国风景，比赛还让大家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弗罗姆最后说，感谢大家在法国这么困难的阶段给予支持，环法大赛万岁，法国万岁。年轻的法国选手巴尔代也吸引了许多观众。布鲁勒姆评论说，巴尔代有方法，善于思考，聪明灵活，同时又勇于进攻，最后终于夺得总分第二名，让许多法国选手看到了希望。
由于柬埔寨坚持要求不要在联合公报上提及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东盟外长面临会后无法发表联合公报的窘境，这将是东盟成立49年以来第二次无法发表联合公报。据外交官表示，东盟十国外长周日进行三轮总共几个小时的会谈，包括午餐会谈，但是因为柬埔寨不希望中国遭到批评，目前在南海议题上仍然是僵持不下。东盟会议僵持对东盟所珍视的团结形成压力，以让中国居于上风。中国使用手中一切外交手段，以避免因为在南海的活动遭到国际批评，但是其活动影响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还有文莱等四个对南海也有主权主张的东盟会员国家。新华社的三名驻印度记者被拒绝延长签证，必须在本月底之前离开印度，印度当局则没有说明原因，外界猜测这可能与近日中印关系的恶化有关。据外电报道说，印度在7月14号退还新华社三名记者的护照，并且通知他们必须在7月31日之前离境。这三人包括了新华社新德里分社社长以及两名记者，这可能是印度首次以这种方式驱逐中国官媒的记者。目前印度方面没有对此做任何的说明。有媒体报道，这三人曾经前往许多藏人居住的南部城市，并且和当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会面，造成了印度政府的不满。中国的民政部网站宣布，近来多地的暴雨和洪灾等重大灾情已经造成了1436.6万人受灾，161人死亡，123人失踪。其中中国的河北、河南、山西三省的灾情较为突出。 缅甸政府人士透露说，缅甸实际的领导人昂善素季应中国的邀请，可能于八月中旬出访中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国际奥委会周日决定不因禁药丑闻而全面禁止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把俄罗斯运动员是否能够参赛的决定权交由各个专项的国际联合会另行作出决定。对此，俄罗斯当即表示感谢，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则对国际奥委会放弃担当领袖角色感到遗憾。国际奥委会决定将竞赛决定权交给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让各个单项协会自己决定是否对俄罗斯运动员实施全面禁赛。根据各方分析，如不出意外，除之前被集体禁止参加本届奥运会的俄罗斯田径运动员以外，俄罗斯代表团应能够参加奥运会。这一决定跟之前舆论期待的差距甚大。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这一裁决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他对英国一份报纸发起开除俄罗斯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运动表示遗憾。当记者问及做出这样的裁决是否体现了国际奥委会软弱，巴赫解释说，国际奥委会的决定仅仅是向运动员还以公正。至于俄罗斯对这一裁决非常满意，俄罗斯体育部长穆特科表示，感谢国际奥委会做出的客观的决定。他相信绝大部分被俄罗斯奥委会选拔的选手将如期参赛。国际奥委会最终没有采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的全面禁止俄罗斯参加的核子选项。该组织上周一公布的报告揭发俄罗斯运动员系统使用禁药，已形成一种国家机制。报告揭露，俄罗斯运动员是在俄罗斯体育部指挥下，在克里姆林宫秘密情报机构积极协助下，全面系统大规模使用兴奋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缔造者，也是上述调查报告的负责人庞德，本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预感国际奥委会对全面禁止俄罗斯参赛非常保留。最终，国际奥委会没有采取之前针对科威特所采取的措施。2015年秋季，国际奥委会以政府不应无端干涉的理由，全面封杀科威特参加里约奥运会。在过去，国际奥委会曾禁止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参加2000悉尼夏季奥运。在1964至1988年间，国际奥委会曾以反对种族隔离的理由七次禁止南非参加奥运会，不过该组织从未以惩罚使用禁药的名义制裁一个国家。而且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公布调查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表示，俄罗斯这种做法严重危害了体育的正当性以及奥运会的正当性，而且国际上要求开除俄罗斯的压力非常之大。全球14个反兴奋剂机构警告，任何其他决定都是毫无道理的。国际奥委会的裁决周日公布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遗憾地表示，在捍卫体育选手正职、捍卫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正直的运动的关键时刻，国际奥委会拒绝担当领袖角色，令人失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之前也表态，只要俄罗斯没有真正改变使用禁药的一套文化，就必须阻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包括里约奥运在内的国际运动会。令人苦涩的是，假如国际奥委会上述裁决含有制裁的成分，恰恰制裁的是揭露俄罗斯禁药黑幕的女运动员800米健将尤利亚·斯特帕诺娃。斯特帕诺娃2014年向外界揭露了俄罗斯体育界大规模使用兴奋剂的丑闻，但是国际奥委会表示，尽管他为保护运动员的捷径做出了贡献，这位过去曾因使用禁药被制裁的运动员不能参加里约奥运会，但是斯特帕诺娃早已偿还了债务。国际奥委会在裁决由各个专项联合会决定是否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的决定的同时，提出了几个必须遵守的标准，其中一个就是不能允许任何一位曾经使用过禁药的运动员参赛。 那么最后到底会有多少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星期三，俄罗斯奥运会拿出来一份387人的名单。不过在开除67名田径运动员之后，现在还剩320人。各个专项的国际联合会会采取什么行动？从目前所知，一些联合会并不希望采取制裁。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席奥地利人维泽称，年轻人值得我们给予有益的证据，而不是冷战。国际剑术联合会又会做出什么决定？这个联合会的主席本人就是俄罗斯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44条，如果单项联合会不清楚使用禁药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最后的王牌就是允许或者拒绝涉事运动员注册报名。但是如此复杂的程序能否在距离奥运开幕的12天之内完成？因为考虑到被取消资格的运动员肯定会向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问题将更加复杂。国际划船联合会主席法国人罗朗担心的是，一些俄罗斯健将最后将被宣告无备选资格，但是这是在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舆论担心本届里约奥运会能否去除禁药污染，成为一场干净的运动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7月23号周六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头版分别关注了慕尼黑袭击事件、德国社会反应以及美国大选民主党最新动态。在共和党党代会刚刚闭幕之后，美国政坛另一大势力民主党党代会将在下周一开幕，而此前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向外界公布了其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因。我们也将在本期节目中向您介绍来自于世界报的独家分析。民主党党代会即将临近，而与会上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将正式宣布接受代表民主党参加今年11月8日举行的大选。在此之前，于本周五22号，希拉里竞选团队也对外公布了其搭档副总统候选人将为民主党内温和派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因。世界报文章认为，之所以希拉里会选择这名在政治上一向以温和著称，在美国属于中左派的搭档，主要原因是因为其竞选团队分析，今年大选的赢家将决定于谁能获得更多政治上中间派美国公民的支持。因此，希拉里放眼其候选人名单中，最符合这一条件的莫过于蒂姆·凯因本人。首先，他是本届总统选举中两党支持率不分上下、红蓝未分的弗吉尼亚州现任民选代表，而其本人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他自1994年开始从政，先后成功当选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议会议员，后任该市市长，而在2002年至2005年担任弗吉尼亚州副州长，最终在06到10年成功胜任该州州长。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主党人士的凯因也在2008年至2009年担任过南方州州长协会主席，而传统上美国南方州长主要由共和党右派政客把持，这也使得他在南方的行政系统中建立人脉和影响力。在此次正式被提名为希拉里搭档前，08年就有外界传闻凯因当时可能成为奥巴马的搭档。虽然这一提议最终没有成型，但是凯因本人还是于2009年到2012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现隶属于美国国会重要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员。除了在政治上经验丰富，难能可贵的是凯因本人也多才多艺，特别是其能用西班牙语流利的与拉丁语裔选民交流，在特朗普不被这一群体回应的现在，如能成功应用这一优势，无疑也将给希拉里团队带来这一群体的青睐。除了有较好的语言能力，在外界眼里，凯因是一名努力工作、受过良好教育、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然而，文章分析到，尽管如此，外界还是对凯因作为希拉里的搭档合适与否发出了质疑。文章提到，凯因可能在过去任意一届总统选举中都是很好的副总统选举人选。然而，本届大选随着在民主党内更加激进的左派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的一军突起，他不但在初选中曾给希拉里带来很大 的挑战，而卡因温和的外表是否将符合那些曾积极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的胃口，还有待观察。在政治上，卡因也曾是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支持者，但他就如本届总统选举热门话题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的奥巴马政府 TTP 环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支持与否，并未发表声明。在卡因成功上位之前，另一名更为激进的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也是副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他的政治理念也更受到桑德斯支持者们的认同，但是其作为一名女性与希拉里主打的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牌有所重叠，也最终不能相互搭档。分析认为，除了卡因政治观点可能不被民主党激进派认同，但他的提名也还是希望面对特朗普目前的巨大优势，能帮助希拉里赢得更多美国白人男性的支持和最终的选票。这一提议是希望赢得共和党温和派那些并不喜欢特朗普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群体转投希拉里的筹码。对这一提议，共和党也给予评价，说道，民主党将是由不诚实的希拉里和腐败的卡因参选，这也是因为卡因曾在州长任上接受过来自其朋友价值16万美元用于差旅费的合法捐赠。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周以来，台湾最受瞩目的新闻就是游览车失火烧死24位大陆游客的事件，这件事让海内外中国人同感哀悼，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致哀，也希望台湾方面尽速彻底追查真相，给亡者和家属一个交代。有关这个事件目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全车包括24位辽宁省的大陆观光客跟台湾籍的导游司机，总共26人，出事之后竟然一个人都逃不出来，全部被浓烟跟大火给吞噬。事发之后，台湾的舆论界也都觉得不可思议。那家属在星期四千里迢迢地搭乘了包机来到台湾处理后事，心情的悲痛是可想而知。比方说，一对年轻的夫妻才结婚十天，来到台湾度蜜月，却碰上了这件事，两人共赴黄泉。十天前才刚刚结为亲家的双方父母亲，此刻却得为儿女来办后事。再比如38岁的高秀满，跟他的父母亲、丈夫、女儿一家五口全部罹难，这种冲击让他们的家人真是情何以堪。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院长林权强调，要将心比心，全力善后。那总统蔡英文也交代要查明真相，给家属一个交代。
据说大陆官员抵达台湾之后，对于台湾又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导致大陆旅客重大伤亡公开表达不满，台湾方面有什么回应呢？
是，这位是大陆海旅会的秘书长，叫刘克志。那星期四呢，他到中立殡仪馆为罹难者上香表达哀悼。那接受台湾的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台湾多次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事故，造成大陆旅客重大的伤亡，多次向台湾方面要求高度重视，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大陆游客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却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所以他表达强烈的不满。那刘克志的这番谈话呢，是近年来中共官员对于大陆游客在台湾发生重大意外最强烈的反应。针对他的谈话，台湾的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认为，人同此心，人命关天，他可以充分理解刘克志表达不满的谈话。他也强调，等事故的原因调查出来，有关责任的追究还有补偿，这些事情呢都不会逃避。那台湾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在星期四的时候开院会，在场所有的部会官员都为陆客团火烧车的罹难者默哀一分钟。院长林权在院会上也说，这场大火夺去了国民跟大陆旅客26个人宝贵的生命，除了哀痛之外呢，他说我们也要深切的反省。他强调，作为一个政府啊，人民跟旅客的生命安全都是政府必须要负担的责任。
遇难者的家属一再质疑，为什么一个都救不出来，台湾方面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个原因到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但是正在逐一的厘清。 比方说安全门为什么打不开，在车祸发生以后呢，车身右侧卡在高速公路路边的护栏，那右后方安全门开了15公分就被护栏给挡住了，这个人是出不来的，所以有9位罹难者，他们是堆叠在右后车门的阶梯。那检警调查之后认为，这个车门开了15公分，可能是驾驶在最后一刻启动了这个气阀式的车门，但可惜呢，这个车门开了15公分就被护栏挡住，所以没有办法全开。那这个是右后门，至于左后方那个逃生门并没有被护栏挡住，为什么也打不开呢？检警相验之后确认，这个安全门的设施正常，开门的那个把手啊，有一个亚克力板盖住，正确的方式是要掀起那个亚克力板就可以转动把手来开门，可是警方发现亚克力板并没有被掀开，不排除是当时车厢内浓烟密布，或者是乘客心情十分紧张，以至于没有办法打开车门。还有呢，就是这辆游览车在撞到护栏的前1公里已经开始冒烟，它的车速并且开始下降到30公里，显然就是说司机已经发现状况了。那这1公里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至于撞护栏之后火势这么大，烧得这么快，这也是检警要调查厘清的重点。
据说在台湾的第一场家属说明会上气氛火爆，双方有什么交集吗？
是，一点都没错。罹难者家属说明会由旅行工会的全国联合会主办，说明会里面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强烈质疑台湾救灾时间怠惰，紧急应变机制不够，事情发生了3天还不知道起火的原因，只会一味地说官话。有人要求，如果迟迟没有办法厘清真相，不如让大陆派建设专家到台湾来协助。那开会开到最后呢，家属一致决定了，真相不明之前不谈赔偿，要求大陆也派员参与调查。不过这一次台湾各政府机关在善后工作上可以说是派了很多人，做得还算漂亮，特别是对罹难者家属照顾的可以说无微不至，在机场啊、饭店啊跟灵堂之间的交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每家一辆车，一共搭乘18辆车，让家属感觉舒适跟受到尊重。那机场啊、殡仪馆啊、还有饭店啊，这些地方每个地方都设了专案的办公室，随时提供协助。那家属也说，在台湾他们受到好的礼遇跟服务都很好，但是这个仍然不是他们所要的，他们说倒宁愿被打骂，还是希望亲人能够活过来，这种绝望的心情我相信听友都能够理解。那台湾的政府即日起呢，派出了200个人的稽查大队，分布在全省的交通要道，临检游览车，特别是针对游览车的安全门、灭火器、车窗急迫器这些安全设备，不希望再发生同样的意外。另外台湾也修法，要求游览车的车窗必须要有4面是活动式的，就是紧急的时候可以用手动来开启。总而言之呢，亡羊补牢，做总比不做好，希望人们都能够在这一类不幸的事件里面汲取教训，改弦更张，那么罹难者的惨死啊，也总算是有代价。
是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我们下个礼拜天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G20 会议表示要全力应对英国脱欧造成的冲击，国际奥委会决定不全面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参加奥运，俄罗斯体育部长称大部分俄罗斯运动员将前往参加里约奥运。德国又爆杀人案，一难民用弯刀杀死1人杀伤2人，美国民主党代会正式提名希拉里为总统候选人。南海议题，东盟外长会议公报受阻，印度拒绝延长中国官媒记者签证，中国洪灾超过1000万人受灾，在数百人死亡失踪，昂山素季可能8月份访问中国。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传自杀攻击，至少15人死亡。慕尼黑血案策划1年，少年枪手随机杀人。第103届环法自行车赛落幕，英国人克里斯多夫·弗罗姆3连冠。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亚洲周刊的介绍内容，还有文革特别节目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0期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今年的第37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保卫太平岛，保钓前进南海。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将中华民国实质控制的太平岛降格为岩礁，台湾渔民只能在十二海里作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渔民发起保主产护主权行动，屏东五艘渔船开往太平岛宣示主权，保卫太平岛运动在民间爆发，主要发起人很多是台湾原来的保钓力量，掀起新一波的保卫国土运动，超越过去的蓝绿之争。蓝绿共八名立委7月20号登上太平岛，长期亲美的台湾开始反思应该调整战略布局。
国际专家如何看待这次的南海仲裁案？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艾利森在《外交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服从海牙国际仲裁法院有关海洋法的裁决，包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文章指出，如果中国拒绝接受南海仲裁案，结果他不过做了其他大国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即使仲裁庭裁定菲律宾部分主张胜诉，要求中国服从裁决，但现实是不存在任何执行裁决的机制。
菲律宾作为南海仲裁案的提出国，又是如何看待这次大获全胜的裁决呢？
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彻底否定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历史性权利，提出仲裁的菲律宾大获全胜，菲律宾举国欢腾，但刚上任的新总统杜特尔特却展现冷静与智慧，立刻宣布派出前总统拉莫斯前往北京，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也确定自己将于9月份访华，解决两国争端。菲律宾外长亚塞说，对于判决结果十分满意，然而菲方必须全面研究理解判决内容，并等待法律专家的解释。
南海仲裁案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吗？
南海仲裁案裁决后，两岸关系出现新的微妙变化。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使得两岸关系倒退，如今因为仲裁结果意外把台湾推向大陆，但蔡英文政府极力想要摆脱，不愿意跟对岸靠得太近。台湾除了派舰护岛，内政部及陆委会的声明都提到1947年南海诸岛位置图，作为主张太平岛主权的法理依据。尤其内政部声明更强调东西中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属中华民国所有，所指涉的许多礁岛多数被中国大陆所占领，因此蔡英文政府的主张与对岸不谋而合，双方在南海的主权几乎是重叠或共享。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赵薇导演的中国电影《没有别的爱》杀青，但却因为台湾男主角戴立人疑似台独而遭换角，反映政治正确主导电影院，恰一冷战年代台湾背隔大陆的历史对照，形成了强烈的讽刺。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37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此次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今天的话题围绕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你今天的题目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很有意思。文革中毛反复说，文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那就请你谈谈赫鲁晓夫如何成了文革的对象呢？
好，因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中国人全都是非常熟悉这句话，是让毛坐卧不安的事情。 那他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什么过节，让赫鲁晓夫成了他驱之不去的梦魇呢？我以读过的资料呢，试着分析一下。第一，赫鲁晓夫做二十大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暴行，然后几乎是绝食扬灰，让斯大林这尊国际共运的神名声扫地。他的凶残阴险、杀人不眨眼的暴行，使他从流芳百世转而遗臭万年。要论在党内斗争中整肃异己、杀害无辜、翻云覆雨，毛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甚至还有发明创造。我们知道，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那些深奥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部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毛对中国宫廷斗争的那套权术是炉火纯青的，但是在列宁式的一个政党里，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掌握最高权力，又显得是得了马列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要跟对人。毛对斯大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斯大林的这些招数，他学后是招招管用，而且他最后能坐上头把交椅，是斯大林犹豫了再三，而最后终于认可，所以斯大林对他时有再造之恩。恨的是他掌握了中共的绝对权力以后，对斯大林指挥中共的那些指示开始不服气，特别是对他在斯大林面前的那种儿皇帝的地位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毛是自比唐宗宋祖之人。对于独裁者而言，天无二主是个必要条件。毛曾经说过，蒋介石只许天上有一个太阳，我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他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才是这个真太阳。所以越到他志得意满的时候，越有既生瑜何生亮的这种懊恼。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之后，中共也发过文，提出防止个人崇拜，要和当时苏共的步调一致。
没错，但是请听我继续分析。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点，除了上面谈到的毛对斯大林的这种错综情节，还要看当时苏共对中共的扶持。当时苏共正全面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那就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56个大型援华项目，所以对苏共批斯大林，也就是在表面上跟着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但你若要仔细读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会明白这个报告毛一定是越读越窝心。赫鲁晓夫讲的那些东西，对斯大林的揭发有许多内容仿佛是直指毛。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人崇拜，不用说，刘少奇这一伙人鼓噪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不容挑战的至尊意识形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已经使毛成为红太阳。而且在建国后的节庆日的口号里，毛自己亲笔加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中共党内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第二，蔑视法律建设，以政治需要随意杀人。建国后的那些镇反土改等等运动，杀害无辜中国人数以百万计。第三，经济建设胡指挥，农业合作化强迫农民入社，掠夺普通人民的生活资料，任意迁徙少数民族，造成农业全面衰败。这些都似乎批评了毛的一些做法，特别是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之后开始宣扬人道主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任意枉法杀人，在经济领域也开始以数字化、精确化、物质奖励等等方法来减轻经济的危害，这和毛心目中的政治路线 经济路线完全不合拍，所以在毛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所以很快中共就组织班子准备和苏共论战了。
对了，但是公开论战前，毛与赫鲁晓夫还有过更重要的争论，但是中共在后来的文章中却没有明白地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个争论给赫鲁晓夫判断毛是何许人物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我们就要回忆一下1957年为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共产党国家几乎都出席了，毛亲自率中共代表团去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毛对赫鲁晓夫是一直有戒心，他所以还要带中国代表团去，我想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第一，斯大林之后国际共运群龙无首，毛这颗红太阳要升起在全世界了，从前只能升起在中国的那些穷乡僻壤，这一点想想就让人爽。第二，苏联援华正在关键时刻，许多大型项目已接近完成，中共在那时还在向苏联要求这个核子技术的转让，而且苏联已经答应了，所以毛值得去一趟莫斯科。但是毛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惊呆了各国共产党，因为当时大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避免核战争，维持世界和平，所以大家都在围绕着避免战争发言。等毛出来讲话的时候啊，赫鲁晓夫是这么记的，毛说，我们现在中国有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呢？战争嘛，若干年以后我们又生出人来了，所以呢人口就会恢复。据赫鲁晓夫记载，毛讲完这个话以后，会场一片坟墓般的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寻找用什么办法来制止战争，反对战争，所以和平共处是首要的主题。可是毛却突然提出，不要怕打仗，战争给我们带来损失怕什么？战争嘛，反正我们以后会胜利的。
毛的这种思考战争的方式就是不怕死人，人在他的眼中就是一堆数字，3亿人死了都不要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是啊，3亿人，当时就吓坏了不少人。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马上就说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的3亿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共就有1200万人，如果到时候全损失了，那么我们没有人再来恢复我们国家的人口了。而且据说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首脑哥们儿卡当时就说毛疯了。可是恰恰是这种对毛思路的不理解不赞成惹恼了毛。后来批赫鲁晓夫的三合一少，就是认为赫鲁晓夫要投降帝国主义。到了58年，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全面上马，赫鲁晓夫他越看越不对劲儿。他是搞过工业的，知道现代工业是怎么回事儿。看到中国到处建小高炉，听人说宋庆龄家门口也建了一个小高炉，他就在苏共党内起草发展计划的时候说，你们要小心了，可不要受中共胡闹的影响。后来赫鲁晓夫58年到中国来访问，毛约他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上会面，毛一定让他下水游泳。结果赫鲁晓夫自己说游泳他比不过毛，毛还挺得意的。但是后来的会谈，赫鲁晓夫实话实说，他教训了毛。因为毛又跟他算中苏两国一共有多少人口，可以组织多少个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共有多少人口，只要不怕死，那么就敢和帝国主义叫板。赫鲁晓夫忍不住了，他说你算的那个数字都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有在使用标枪刺刀等冷兵器的时代，人多才有意义，那现代战争有多少个师不重要。赫鲁晓夫那句名言就是，在导弹面前多少个师不过是一堆人肉炮灰，就是在这儿说的。所以这点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同意的，这就是他后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投降主义帽子的原因。
毛和赫鲁晓夫确实是格格不入啊，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毛发动文革时总会拿赫鲁晓夫做靶子。 对他要收拾的人，他一定要拿出了对号入座，凡不和他一致的，那就一定是和赫鲁晓夫一致。所以文革中防修反修的口号整整喊了十年，在毛的心目中根本没有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斯基这些真正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这种修正后来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这一路。在毛的心里没有这个，修正主义就是苏联，就是赫鲁晓夫，文革就是要把中共党内和这一路有关的想法通通掐死。其实说到底，他真正恐惧的是在他身后中共也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他焚尸扬灰。林彪看准了他的心思，说不管是主席活着还是在他身后，谁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话其实是说到毛的心里去了。
好的，这次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11期，题目叫做《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的头号外国敌人》。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您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2500分，您遇到了麻烦。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Hey, oh!Bah vas-y, avance quoi!
Oh, il la bouge sa voiture celui-là!
Oh merde,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à Paris!
Eva, yo, quoi, y'a? Tiens, Eva, nous tiens sous!
C'est un mec tiens sous, hein! Ni mais quand tiens tout, tu vois,
Pourquoi tu veux aller au Père-Lachaise? Tu ne connais pas Paris?
Je.
Hé! Il y a une voiture qui nous suit!
Chemin! Il y a un truc qui nous suit! Edmond, quoi, y'a?
Je ne peux pas, princesse!
Hé, bougez-vous! Nom d'un chien! Tournez à droite! À droite!
Je connais le chemin, c'est à gauche au feu.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et puis au cimetière. C'est moi le chauffeur, non ?
Comment ça ? Adrien dit, tournez à droite au feu et puis tout droit.
Il va passer le rouge lumière, le feu, et puis tout droit. Mais Edmond n'a pas
accepté. Oh, mais il y a des cartes.是你啊？
对啊，你们现在到哪里了？
在国家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之间。
好，埃德蒙向左转啊 ，gauche。
对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然后 au cimetière。
阿德燕说的对，应该是右拐，不是左拐。
但是这儿堵车了，而且有人跟踪我们。
好，现在可以用一次性瞬间转移器，抓好，启动。
阿德燕，雨燕，你的手。
您用了一个工具。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Maman, pourquoi on attend ?
Parce que la guide n'est pas là. Mais ils viennent d'où tous ces gens ?
Je ne sais pas, mon chéri.
Le Père Lachaise est un cimetière depuis 1804.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Homine le mort.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Demandez à la guide. Il est 4h moins le quart,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Pardon, elle vient...
À quelle heure ?
À 4h et quart, c'est dans 30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à l'heure.
On n'a pas le temps. Nous avons une carte, vous allez
voir. Pardon, vous avez... 一张地图。
Un plan. Tenez.
Merci. Il y a une allée A, rangée 2.
Je sais pas. Attends. À droite, c'est l'avenue du Puy. À gauche, c'est la 4e division.
Oscar Wilde, Edith Piaf, Jim Morrison.
Hey, regarde, c'est Jim Morrison, c'est de la balle.
Et Marcel Proust, La Fontaine, Yves Montand.
Des statues, des morts. Il n'y a pa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Allons à gauche, ici.
D'accord. Wow, 这地方真大, 而且全是名人。
导游几点才能到?
我们问看守的时候, 他说, 4h moins le quart, 那时是4点差一刻。
看守说他, dans une demi-heure 到。
Dans 30 minutes.
半个小时以后。
好的, 30分钟。 那就是说, 4点一刻。
À 4h et quart. 好, 到入口处看看, 导游对你有没有帮助。
第18场游戏结束。 也有12500分。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您到达了目的。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您是否正接近谜底?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您掌握了一个线索。
Demandez à la guide,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女导游有答案吗? 请及时拯救国家。 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G20会议表示全力应对英国脱欧造成的冲击。国际奥委会决定不全面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参加奥运。俄罗斯体育部长称，大部分俄罗斯运动员将前往参加里约奥运。德国又爆杀人案，一难民用弯刀杀死一人，杀伤两人。美国民主党代会议将正式提名希拉里为总统候选人。南海议题，东盟外长会议公报受阻。印度拒绝延长中国官媒记者签证。中国洪灾超过千万人受灾。 数百人死亡失踪，昂山素季可能8月份访问中国。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船自杀攻击，至少15人死亡。第103届环法自行车赛落幕，英国人克里斯多夫·弗鲁姆三连冠。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FAPOIS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Thomas Fersen所演唱的 Bal des Oiseaux，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Mon père, la ville attend les petits rats des champs. Une jolie fermière me dit où vas-tu? Monte derrière avec les laitues, les pieds dans le ciel, chez les hirondelles. Nous filons doux et la route est à nous. Petit, la vie est belle à l'école buissonnière. Nous irons danser au bal des oiseaux. De la rivière, les prés sont verts. Quel âge as-tu, toi? De pain. La campagne se prête à tout, mais la ville pas du tout. Nous irons danser au bal des oiseaux près de la rivière. danser au bal des oiseaux près de la rivière. Les prés sont verts. Zoom.